爱长卿韩继奉了曹睿的旨来到曹真的大营给他来下诏书。在韩继临动身的时候，司马懿追出来嘱咐了一番，嘱咐了两点。第一啊，他告诉韩继，请你告诉大都督曹真，千万别急着和诸葛亮打，待这么个个把月，西蜀这粮食就不行了，就供应不上，诸葛亮是不战自退，别急着打。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诸葛亮在退兵的时候追他，你可要小心，不要派那个火爆脾气的将官呢去追，派一个人呢追赶诸葛亮的时候要特别加小心，就是追一追看一看，免得上诸葛亮的当，这点请你千万告诉曹真都督。再一点呢，就是请你啊别跟曹真说，说这次天子下诏啊是我给出的谋划的策。司马懿为什么要叮嘱这个呢？也算是他一番苦心吧。司马懿看出来了，曹真屡次和自己争功，上次自己兵取街亭的时候，郭淮突然间领着一支人马就到，看街亭被我得过来了，他马上去取列柳城，还是我先走了一步把列柳城给占了，这才告诉郭淮，你赶快回去和曹真都督合兵一处，诸葛亮马上就要退兵了，你们从后边追杀了。郭淮啊虽然当时没说什么走了，肯定回去他就跟曹真说，这个曹真一定是不大高兴啊。不管怎么说，大都督曹真人家是曹氏宗亲啊，那比自己跟皇帝曹睿近得多呀。司马懿也在反省自己，是不是我有锋芒外露的地方，曹真会不会有什么别的想法，这样时间长了，我一个劲儿的争功夺权的，将来大权旁落，这可就麻烦了。如果曹真想这个，或者我给人家这种感觉，这就是我司马懿的不慎之处，不够谨慎，所以他才告诉这个韩继，你千万别跟都督曹真说。韩继记下了，他来到曹真大营宣读完了诏书之后，这副都的郭淮就笑了，他笑什么呀？一听这诏书就明白了，此乃是重达之计呀。当时曹真听了一愣，他可没说什么，还得接待这位太常卿韩继，摆酒款待，把这位天使打发走了之后，曹真这才问郭淮，郭都督，方才你怎么说了这么句话呀？怎么说是重达之计呢？郭淮一听，嗨，都督，这都明摆着吗？陛下怎么能想得这么周到啊？这一定啊，咱们上表之后，陛下把文武群臣找来商议退西蜀之策，这时候司马懿才献了这么一计，所以陛下给咱们下了这么一道诏书啊。我这么一看一听就明白了，我看啊，将来破蜀者重达也，以后能灭西蜀的就是人家司马懿了。哎呦，曹真听完了这几句话心里都很不痛快，他这个不痛快他倒不是说嫉妒司马懿和恨怨这个人，那倒不是，就觉得你看看人家司马懿每次怎么都能想出这样的妙计来呢，不管哪一次只要是想出计策跟皇帝这么一说，他就立即采纳，人家司马懿说的对，自从二次复职由宛城出来兵取上庸，他一直总打胜仗，而我呢，上次败了，这次又请旨来了，来了之后 也没见他怎么样，可我就看不出来啊。说诸葛亮的这粮草只能够吃一个月的，特别郭淮这句话，将来破蜀者重打也。唉，这事儿还没法跟郭淮他们说，所以曹真心里干闹一个憋屈。郭都督，那么这诏书上说让咱们在这儿据守不战一个月，诸葛亮不战自退，
是啊。
那么咱们想一想，诸葛亮的粮草准能说就得吃一个月吗？不能吃40天吗？不能吃2个月吗？常言说兵不厌诈，纵然司马仲达高人一筹，略是如见，他也是估计的。诸葛亮的粮草并没让司马懿看，也没让他去查点。哎，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这句话呀，还真把郭淮和孙礼给问住了。那这谁能敢保险呢？
都督言之有理。可再又说了，二位，难道就这么跟诸葛亮耗着？能不能叫诸葛孔明早退兵呢？干嘛非得等一个月？叫他10天退回西蜀不行吗？咱们就没主意了。
哎，可真是。郭淮听着摇摇头，
我说都督，我看呐，还是据守为上啊，您可千万别多想啊。这时候孙礼啊来了机灵劲儿了，孙礼一想，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个副都督啊，再说这次出的京来领兵西征，官拜副都督，多亏谁啊？那不多亏曹真极力保举呀，我怎么也得给我们这位都督卖一卖力气呀，显露显露我的才能。哎，都督，我倒有个计策，不知可行不可行。
哎，那你快说说。
曹真一听高兴了，他巴不得也有几个人给他出点什么好主意啊。
你有什么妙计呀？
您这么一说，倒使我想起来了，要使诸葛亮早退兵啊，咱还得跟他打。
哎，
诏书上说得很清楚，不让打呀，您看怎么打呀？咱不领兵和他出战，您给我一哨人马，我呀带些车辆，这车上呢不装粮食，光装这柴草，上边多撒硫磺电硝，我装作呀运粮的军马，我从陇西过去，盘踞西山一带，让诸葛亮的探报去报给他，说发现曹魏军的运粮车了。如果说诸葛亮缺粮，他一听说有运粮草的人马，他必然派兵来劫呀。只要他一来，我就点起火来，用火攻他，随后我与他拼一死战，这时候都督您呢再派一些人马从外边把这支劫粮的队伍给他包围起来，里应外合是一战成功啊。诸葛亮要想劫粮，他绝不能派少数人马，一定得派重兵，把兵马往外一派呢，他的营中空虚，都督您就可以趁此啊派将去吸取他的大营。哎，两路夹攻，岂不是一战而下？我看生擒诸葛亮都有希望啊。
哎呀，这曹真说的俩手一扶桌案本的，现在他站起来了，上下打量孙礼，心里说行啊，不枉我推荐一番呐、这真是一位有勇有谋的上将军，我看此计可行。
哎，郭都督你说呢？
郭淮皱着眉想了想，他好像要说呀，曹真都督最好咱别这么办，这太冒险呢，在诸葛亮跟前弄计呀，那可真得想好喽。
哼，郭淮有心要说咱们仨人搁一块儿啊，也不如人家司马懿，
咱想个计策，那可得想周到了啊。
曹真一瞧啊，我别问了，
怎么再问他非阻拦不可，那就麻烦了，
我还是这么办吧。孙将军，我给你5000人马，你去安排。随后曹真身战殿将，他派一名军校飞马奔陈仓，告诉郝昭与王双啊，你们轮流着带领人马出来寻找运粮小道，最好能把诸葛亮这运粮的小路都给他掐断。他攻陈仓不就是为了运粮方便吗？陈仓他不没取过去吗？他要从崎岖山路和鸟道运粮也给他掐断了，掐不断他骑马也干扰干扰他，给他运粮造成困难，这就好办了。然后他又派张虎和岳琛这两员将，那张虎是大将张辽张文远的儿子，岳琛呢是岳进的儿子，这两位小将军那可真称得起是将门出虎子，有其父必有其子啊，一个比个冲，打起仗来是十分凶猛，尤其是这岳琛长得跟他爸爸一样，跟岳进似的，那小个不高，小奔头乌黑眼，一打仗就不要命了，盔也摘了，甲也卸了，袍子也脱了，赤壁挡刀枪，打仗就玩命，最冲了，要不然怎么封他们两个人为副将军呢？也就说是副先锋。曹真给他们一支令，让他们各领精兵5000，只要等到西山孙李粮车起火为号，你们就去劫诸葛大营，不得有误。两个小将得令啊，像两只猛虎一样接过令来就走了，去安排去了。这时曹真呢，让副都的郭淮亲自统帅精兵20000，只要等诸葛亮派人一劫粮，西山粮车火一起，请你郭都督辛苦点，就把西蜀人马给我包围起来啊，里应外合，绝不能让他们逃脱，我总督各路人马，这说不定这一战就许成功啊。杀败了诸葛亮之后，咱好回朝禀奏天子去秦宫啊。曹真美坏了，不说这曹魏大营怎么安排了，再说说这位西蜀的丞相诸葛亮。诸葛亮干什么呢？几次讨战曹真也不出兵，诸葛亮可有点着急，怎么呢？这玩意耗不起啊，现在西蜀这个运粮草运寄养是相当困难，这是诸葛丞相最头疼的一件事，所以他把众将找来商议商议，说曹真为什么拒不出战呢？看来呀，他是想到了咱们营中粮草不济，他跟咱们耗时间，现在啊，咱营中粮草只能够用一个月的，后边往上供给也相当困难，由于陈仓咱没打过来，运粮道很不方便，只得走些山区小路，那个路是太难走了，有的倒甭说车呀，就是马，两匹马几乎都不能并行，有的那道啊根本就不叫道，就是一堆烂石头，你就得踩着这烂石头过去，那石头是力度悬崖，别提多危险了。这还不算，近来听探报说，陈仓那郝昭和王双还经常派兵出去捣乱，这往上运粮就更难了。那么咱们这么要耗他一个月，那怎么办呢？大家这么一听，是这么档子事儿。正在记忆，忽然间有探报来报，说在陇西发现了一支人马，是曹魏军运粮人马，粮车不下几千辆，络绎不绝盘山而走啊。哦，丞相诸葛亮一愣，在陇西发现曹魏军的运粮人马，什么人是压粮官？压粮官姓孙名李， 诸葛亮就问姜维，伯爷，你知道这个人吗？
回禀丞相，我知道，这孙礼呀，是个很勇猛的将军。我听说呀，他有一次跟随魏主采猎，行为采猎在荒山之中，突然由草丛中窜出一只猛虎，孙礼拔剑而起呀，剑斩了猛虎。当时魏主重赏了孙礼，就拜他为上将军。此人是曹真心腹大将，这次曹真请旨西征，亲自推荐他为副都督。
哦，哈哈哈哈，诸葛亮乐了。哎，姜维一愣，丞相，你因何发笑？
我笑曹真在向我用计。这只押粮运草的人马是假的，粮车上装的根本就不是粮食，一定是一些柴草，上边撒着硫磺焰硝。曹真可能啊，估计我营中粮草不多了，我一听说有曹魏人马在运粮，我必然派人去抢啊。这样一抢粮呢，正中他人之计，他要用火攻我。哼哼，曹真忘了，老夫平生用火，不知用火打了多少次胜仗，今天居然敢在我跟前玩起火来了，我让他呀用火自焚。诸葛亮高兴了。
怎么高兴了？现在诸葛亮正在为难呢。你说打吧，人曹真不打，深沟高垒拒不出战，你说退吧，这玩意儿还不敢退，如果你一退，人家肯定从后边追杀，那可真成了个赔本的买卖了。真称得起是进退维谷，现在嘛，这曹真给送上门来了，这是块肥肉啊。这都孙礼给曹真出的主意，这孙礼觉得自己聪明着的呢。你也不想想你这对手是谁，汉丞相诸葛亮啊，就连那司马懿与诸葛亮对峙的时候都揪着一半的心呢、啊，整天那脑子都没有休息的功夫，他得一个劲儿的琢磨，稍微拉胡一点就完了。孙礼啊抖机灵，一眼就让人家丞相诸葛亮给看破了。诸葛丞相是马上升帐，叫马岱听令，让马岱领5000人马去到西山劫粮，多带一些引火之物。说劫粮好听，实际就是让你去烧，他那根本也没什么粮食。去了之后啊，你一定要小心，人衔枚，马勒口啊，说千万别有动静，最好把马蹄子都包上，哎，悄悄地接近孙礼的这个护粮队伍，你找着上风头，如果要东南风，你就在东南方向站着，要是西南风，你就在西南方向站着，抢上风头，点火烧他的粮车，一烧粮车，孙礼必跟你决战。在这时候，曹魏军就有打后边包围上来了，肯定他还有一哨人马在暗地埋伏，准备包围你，我自然派兵接应，你就不必担心了，小心从事，遵命。马岱领人走了。诸葛丞相叫吴班吴懿听令，领精兵1万，等着西山粮车火起，只要是马岱和孙礼一交锋，等曹魏军在包围马岱的时候，你就从外边来个反包围，再把曹魏军给围起来，狠狠地给我打，一个不许叫他们逃脱。吴班吴懿领兵走了。关兴张苞听令，二将上前插手施礼呀，曹真带我出兵劫粮的时候，他肯定算计好了，我一定得派重兵劫粮，去个3-5千人，这粮车根本劫不下来，那么我要一派重兵呢， 营中必然空虚呀、啊。曹真一定派人前来劫营，你们两个各带精兵一万埋伏起来，只要等着曹真先锋营的人马一出来，你们就占领他的大营，不得有误。二将领令走了，诸葛亮又叫过来了马忠、张仪二将，给你们各自金兵五千，你们等着曹魏军先锋营来劫咱的大寨。等他到大寨一看寨内空虚，他是必然撤兵，待他往回撤的时候，你们从后边将他包围起来，莫叫其逃脱，不得为误。战将各自领令，诸葛丞相吩咐姜维，你我平高临下，在高山之上饮酒观阵。哦，诸葛亮要找个山头摆上桌酒菜，一边喝着酒一边看下边打着仗，那是多么悠哉悠哉呀、啊、其实哪是啊，丞相能喝得下酒去吗？不过呀，要做出这么一个安闲自在的样子，让曹魏军看看而已呀、啊。一切布置停当，单说马岱，马岱亲自挑选了一些精兵啊。他告诉这些士卒，今天咱们去劫粮非同往常啊，咱不是劫粮去烧粮，丞相传令的时候可吩咐了，让咱们人衔枚马勒口啊。这些军校都乐了，马岱将军您放心吧，我们都知道了，您看看。说着从兜里掏出来什么呀，一人兜里揣好几根小树枝，人衔枚就这个，把它咬在嘴里之后省得呀有什么动静。马呢我们也全安排好了，甭说是马勒口，我们连马蹄子都包上了。嘿，马要是走起来就像踩着被窝上一样，不带有动静的。嗯，引火之物呢全都齐备了，您说往哪儿烧吧。哎，别乱烧啊，咱们得上曹魏军粮车那儿烧去。准备好了，马岱悄悄的就把这人马带上来，兵至西山。干嘛奔这儿来？孙礼的粮车就在西山这儿呢，离诸葛亮大营不算太远呢、啊、他这是诚心显摆，哎，我就要在你眼皮子底下运粮，你只要一眼红你就得出来劫我，劫我呀你就上了我的圈套了。孙礼呀、啊、越想越高兴，自己在帐篷里一坐，哎，喝上了，自斟自饮，喝得有滋有味的。就在这时候啊，马岱的人马到了，刚到这儿，起风了，是西南风。有军校告诉马岱将军，今天晚上刮的是西南风，咱们站在南边点火烧。一声令下，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哎呦，西南风刮得很猛啊，这火咱们一着啊，风借着火力，火借着风威，呼啦一下这辆车就着起来了。果然车上都是些柴草，柴草上还撒着硫磺焰硝，那是沾火就着啊。哎呀，西蜀军校越烧越高兴，越烧越解恨，咱们丞相真是神人呐、啊、离那么老远就好像看见一样，就知道这车上装的不是粮食，他真可恨，烧啊。这时有探马抱进了大帐，告诉孙礼，西蜀军前来劫粮，把粮车点着了。孙礼哈哈大笑，他点得好，不点我自个儿还要点呢，来迎敌。他跨马抡刀就跟马岱打到一处了，西山火光这么一起呀、啊、哎，郭淮一看行了，带领人马往上就围呀、啊、他想把马岱这些劫粮军校给围起来，还没等他把人马布置开呢，只听他身后金鼓大作，无班无艺带领着精兵上来了， 咵嚓一下就把郭淮给围起来了。呵，这通打哟，西山火光这么一起呀、啊，张虎岳陈二将这么一瞧，行啊，嘿，孙李将军那会儿已经跟西蜀接战了，咱们呢赶快去结营，生擒诸葛亮。这两员小将真敢想啊，嘿，小马乍行嫌路窄，雏鹰展翅恨天低呀、啊！这要把诸葛亮捉住，那是多大的功劳啊！两员将离开了先锋营，直扑西蜀大寨。还别说，这一道啊，挺顺利，接近西蜀的寨门了，还没见有动静呢。哦，二将心里在想啊，诸葛亮光顾去劫咱的粮车了，他的大营他都不顾了。瞧见没有，一路上连一兵一卒都没碰上啊，真是长驱直入啊。二将直扑大帐，来到大帐这八用枪把帐帘挑开，往里一看，空荡荡的大帐一人没有。哎呦，张虎在帐中一跺脚，坏，咱们上了人家的当，这是一座空营，赶快往回退。他叫着岳琛，把人马就由打这西蜀寨里撤出来。刚撤到半道上，到两旁金鼓大作，左有马忠，右有张仪，把二将的归途给掐断了。呵，这一番血战呢、啊，张虎岳琛呢、啊，伤兵损将，大概把人马损伤了有三分之二，好不容易杀条血路才回到先锋营。到了门口，这可把二将吓坏了，怎么一看他们先锋营旗号都变了，全是西蜀的旗号，左有关兴，右有张苞，哦，先锋营归人家了。哎呦，张虎岳琛赶快往下败，直败回曹真的大营。等他们来到辕门这儿一看呢、啊，郭淮都督在这儿站着，盔也歪了，甲也斜了，满脸是伤啊。哦，合着也让人家给杀败了。他们站在这会儿还没等喘过这口气儿来，只见从东南方向来了一条火龙，冒着烟就来了。谁呀、啊？孙礼。哎呦，这孙礼哟，让麻袋给烧着了，盔也焦了，甲也糊了，袍子也烧得糊不烂啃的，胡子头发眉毛几乎都给烧光了。带去的那些车辆还有马匹啊，全都归人家西蜀了。好惨哦。总督后队的那位曹真，曹真一瞧，我别督了。他屈指一算呢、啊，连结营的在粮车那儿总共算一块，大概损伤了有三万多人。这回曹真呢、啊，才紧闭辕门，是拒不出战了。再看人家西蜀那边，呵，全军上下雀跃沸腾啊！打了个大胜仗，得了许多战利品，文臣武将奔走相告，今天晚上咱家丞相准得是杀牛宰羊，大贺文武，痛饮一番呢、啊，好好犒劳犒劳咱的三军。也有的说，你说的不对，我猜中咱丞相的心思了。你是怎么猜的？我想丞相一定是传令进军，兵出祁山，直达渭水呀、啊，西取长安，一鼓作气，兵取洛阳，要擒曹睿呀、啊。这也没准儿。正在全军上下兴高采烈之际，忽然丞相传令，拔营起寨，兵回汉中。三军一听，啊！